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不赖电波，米娜桑，こんにちは。我们新的这一期节目又是一个新系列吧？我不知道这系列大宝要起什么名字啊。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本尊，但是在。互联网上一直有关注的这个，因为共同都喜欢日本的搞笑综艺，李蔚堂老师，
耶，李蔚老师，李蔚
李蔚老
谈，
师，
对，因为李蔚谈，李
Hello，Hello，Hello，
蔚谈嘛，
李蔚蛋，第一期这个我们就要以一个劲爆的话题为大家开始这个介绍，关于日本搞笑。文化、综艺以及艺人的一个系列吧。第一期以什么为切入点呢？以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这个塌房事件。塌房事件中又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出轨。
对，专业名词啊，叫婚内不伦。你这个出轨是口语啊？
好，婚内不伦，婚内不伦。
对，就之前就一直想啊，就从2020年我们开始做节目开始，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让我们唤起了第二春的一个兴趣爱好。特别早就想请这个李蔚老师来上这个咱们的节目，一起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搞笑的这个文化。但是之前也一直没怎么想，没想清楚说咱们怎么介绍能让大家，就是如果说没看过这个日本搞笑综艺，或者是没有对日本搞笑艺人不太了解的话，怎么才能了解？想来想去，就像许晨说的，咱们仨凑一块儿，咱们先从婚内不伦开始说，让大家先对这些人有个印象。
先来点狠的，
先来点狠的，对不对？因为说
对，
别的，
先来点狠的，这个勾起一下大家兴趣。标题猛一点儿，
猛一点，
然后内容劲爆一点儿，哪怕这个我们聊的主人公，这个你不太熟悉，但也能先当故事听呗，
这事儿够有意思，
对，
主要其实就是有几个故事的女主角，我觉得可能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知名度，
确实，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
一个一个说，
开个论。
那不要李蔚老师，你先来介绍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啊，就第一个镇内智则，这个如果是搞笑番，肯定都认识哈。今年也来了这个上海，
去年，
去年也来了上海，然后也演出还吐槽了我做的那个金田面具。这哥们儿属于是他等于之前跟这个山下智博也做过合作，他是真真正正在 B 站做过账号的。而且是
对，
有这个中文相关的内容，也一直在学中文。他属于是比较火的这个单人艺人之一，在日本属于就是单人艺人，其实相对来说特别火的还是比较少，一般还是咱们都说漫才啊、短剧啊做组合的比较火，但是他属于是早早就解散的一个单人艺人。
那等于他也是出道有俩人是吧？
对，刚开始。刚开始有俩人，Unlimited，他们这个辈分其实很高，就是新斋桥二丁目嘛，他算是像什么小林剑道啊，或者千原 Junior 那种的后辈，然后也是挺早期的这个大阪艺人，但是刚出道的时候，等于在二丁目，他们还作为漫才演出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短剧的时候，基本就没人喜欢，属于是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些同伴们还夸过，然后剧场写问卷，基本都是就是不喜欢 Unlimited 的，甚至直接就诅咒 Unlimited 去死。
就等于是同行商业吹一下，但是观众可能就不太喜欢呗。
可能就是真不好笑，就真不好笑。但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就是等于他时间长了之后解散了，因为确实你一直不好笑，肯定也做不长。解散了之后，反而是他以一个就是临时去表演一个视频段子，他等于最开始是那种配像什么广播声啊之类的，他都相当于一个新媒体段子，他搞一些什么场外的这种录音啊， 包括其实可能大家有可能看到过的一个段子，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的段子
啊，
或者说卡拉 OK 的那个段子，它就相当于一个对着一个能互动的视频做吐槽，这对于当时的人说是太新鲜了。
对
对，我看过他的现场，
嗯，
他就是放一个自己拍的短片，然后在旁边吐槽，相当于，然后比如说有电视购物，
嗯
嗯，就是他放一个电视购物，他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呢后边大屏幕是他放的电视购物，他在看电视，然后他在、
哦、
比如说给这个奇怪电视购物做 reaction 做反馈或者做吐槽，嗯，就其就是我都不知道我眼睛该往哪看，其实我到底是看他呢还是看那个电视呢，其实是应该看那个电视，应该跟他一块看，但反正有点奇怪，我不是太喜欢这个形式
啊，
就感觉他肯定有创意的点子，比如拍短剧不是拍那个视频，但是我就感觉现场的表演跟他没什么关系，嗯，
他跟巴格利兹姆就不一样，
对
这个笨蛋节奏，
对笨蛋节奏还是得必须得靠他本人来演，
对，
然后他那种夸张的身形啊，然后语气啊，然后以及他的模仿各种其他艺人的那种在里边的笑料啊，完全是两码事，嗯，
他有点像这个野田，这有点跑偏哈，
嗯、
就是那做游戏呢，
对对，
那个野田 MV 冠军，嗯
嗯
嗯。
他单人的段子也是，就是做一游戏，然后在那吐槽。但是其实那游戏做出来之后，搁谁也都挺好笑的。
嗯，你继续说。
这个他等于是说单人呢，因为那时候比较流行的这个快节奏的搞笑节目，比如像什么爆笑红毯啊，包括他那个时候就是娱乐之神。
嗯，
他属于在娱乐之神最火的一个人，然后也借着这个又当什么演员吧，又当声优吧，反正就。搞笑艺人火了之后就是什么活都接的那种情况，火到结婚结婚就娶这个藤原纪香我还真是不是很熟，但是他确实是94年就夺得这个日本小姐嘛，也是一个模特转演员的这么一个路线，也是美人嘛，然后所以大家都认识的那么一个情况。
就我觉得藤原纪香有点类似于、不能类似于吧，他是那种类型的，就可能对于很多比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是你说藤原纪香有什么代表作，我不看日剧我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你说的话你肯定知道，然后呢、代表就是美人，大美人，
对
啊、什么
作品就是好看，
哎、就是好看，然后什么类似于什么国民女神啊，都是这种称号的。
嗯、
我对藤原纪香的印象就是我小时候，我大概在2000年左右吧，
嗯，
看过一部他参演的港片儿，
嗯，
他和郭富城
对
有很多的对手戏，
对，
而且当时就以这个性感出镜为噱头，
是，
嗯，叫那部片子叫《雷霆战警》，
对，
我想这是我。不只是小时候了，就是从小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对于他的唯一印象。然后还据说还传出跟郭富城什么有恋情之类的，但我觉得那个只是，为了宣传电影可能，对对对，
炒炒 CP
啊，
对，炒炒 CP 而已，对对对。
这个说完结婚，他就、结婚其实也本身也是梗，因为他等于相当于一个直播结婚，在节目上。直播这个婚礼，然后这个婚礼的收视率都甚至很高。
哦、
关东是 24.7， 关西是40。
这个我
等于
大家挺牛逼的。等于是关西没有每100个人中有4个人看这个他们结婚是吧，
对。
啊、
是这个意思。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收视率可能不是这么算的。但
对。
这说明这两个人牛逼呗，其实主要是藤原纪香牛逼呗。
对。确实。心想这哪孙子把藤原纪香给娶了？
啊对，肯定这么想，
对吧？
肯定这
么
想。就
这
么
一看
啊，
你看一搞笑艺人，
对，
是吧？
啊，
那个阶段日本人对搞笑艺人那个态度还是比较下九流呗，说白了、咱说不好听的是这意思。
嗯，
虽然其实镇内已经算比较红了，也做了很多人的这个。主持啊，或者说这种相关的工作，刚才也提了嘛。
嗯，
包括镇内，其实额外提一句，他可能是最适合做副主持的一个男性艺人。
对，
他基本像什么，就搞笑，一般咱们说 Big Three 嘛，这个北野武啊、秋刀鱼，包括塔摩利，像他跟秋刀鱼是经常合作的。就一般来说，秋刀鱼那个能量，一般人是没法跟他搭的。但是
我觉得也确实，就是秋刀鱼的能量不太需要副 MC。
对，所以也能等于是也是体现出镇内的厉害吧。他基本就是大范围的那种节目，就是什么黄金档的节目的那种年末特番呀，或者说什么什么纪念类的那种节目，他基本就帮着一个主持人做一个副手，这个活儿是他干的最好
啊，或者是那种外场主持人。
对
对
对，
他
不是演播大厅里边最主要的主持人，但是连线的是他。
对，包括 M1 他应该也干过这活儿。
没错，他在那个败者复活那块一直在组织那个败者复活赛。
对，
活儿干得好，但是禁不住他这又整了一大活儿，就离婚出轨。他等于是先通报离婚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出轨了。然后受不了了，人心说这个，说你娶了藤原纪香，就也就算了，还出轨，还离婚，这谁受得了？
主要就是太多人觉得就是藤原纪香这个地位呀、名气呀、身价呀，包括长相，都比他高太多了。
对，
所有人都觉得就是心态都是那种，你都娶藤原纪香了，你还想要怎么着啊？
对啊。
对，有一种这种更强烈的反感。
对，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确实
饿汉子们就这
奋起
怒骂。
因为不得不就是提到一个也算是搞笑艺人，这也可以说是下架的这个真正的大前辈。就是这个隧道。当时是这个铃木保奈美。对，这个也是，就是说你再怎么说，那个时候铃木保奈美人家正经也有演技，她又是美女又有演技，属于这个地位可能比当时的藤原纪香还高。但人没有人，就是确实好像是在婚姻之中，铃木保奈美可能是受了点苦。就是经典的这种这个昭和男儿这种，对这个女性又得这个管着吧，但是人家没出轨啊，就起码没有爆出这么严重的这个事儿啊。但镇内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就是搞笑艺人包括下架这类的，然后出轨，然后大量的这种就是投诉啊，或者说他相关的这种节目和这个什么广告什么的全没了。
而且是那个时候就正好赶上了，就是日本的电视产业也是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尺度也大，经费也高啊，当然没有八十年代尺度大了，八十年代那随便都是，现在都看来都是性骚扰甚至性侵，
对，
但是那个时候电视台有钱，然后也是电视台可能最后的黄金，就是辉煌的阶段。然后互联网也开始兴起了，镇内这个出轨基本上在他妈龙哈上得说了十年，我觉得。
对，
就从零几年的节目，就他复出之后，就拿他这个出轨损他骂他，就从零几年的复出一直到一几年，我看龙哈还在说。
反正后面只要有人出这事儿，他上节目就得说他一通。
对对对，他作为这个大前辈，出轨大前辈，
这算一人设。
对，作为人设，就是人设了，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而且我觉得，就是不了解日本电视行业、不了解日本综艺的观众，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有些难接受。
是，
就是已经，比如在道德上，甚至在道德上可能被判了无期的人了，居然还能一直这么上电视，还一直拿这事开玩笑，我操！然后后来的人还得跟他一块分享。
对，
我觉得可能中国很多朋友估计一上来接受不了这种设定，但是日本的综艺就是这样的，就是讨厌也是一个人设，招人烦也是一个人设。
对，
只要他能继续这个人设，他就是上节目就是被人挤的的，就是被人损的啊，就是来挨这骂的，
而且就是来看这个这个损的，
对，
没错没错，
就天天勺子他，这就是人家看这个东西，所以
悲红也是红。
对，我现在在就是正好预告一下，就因为我们这个所谓日本搞笑艺人塌房大赏啊。
嗯，
这个咱们现在先聊的是布伦，这个好理解。后面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炎上，就所谓咱们上热搜啊，让人骂上热搜了。炎上，还有这个犯罪，什么什么驾车逃逸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事儿。
嗯，
这些人，大部分人其实还活跃在这个综艺节目和各个节目里面。大家可能听完这一系列就知道说。除了布伦以外，其他的一些这个人设，什么渣男人设呀，赌徒啊，什么七七八八的，都是他们去，甚至是他们能上节目的手段。如果可能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梗，你上了节目可能人家制作人不找你了就。
嗯，就至少是怎么说呀，只是违法，
对，
没有到刑事案件至少。
对
对
对对，
只是违法。然后是那婚内出轨，就是婚内布伦呢。那毕竟是道德问题，
对，
他也不甚至不，怎么说呀？不能被判刑嘛，不能被量刑嘛，无非就是观众能不能接受他回归而已，
继续说，
基本这人呢，就是原来走的非常高，就是都觉得有点要登顶，单人一人要登顶的这种情况，但是因为这个大言上这个出轨真是塌房了，但也是因为塌房他才这个走上这个亚洲之路啊，包括他去等于一年就去韩国演出，那个时候就开始学韩语，包括他为什么来中国演出，其实也是就是他一直在走一些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去年年底这个吉本的演出他相当于是一个压轴，但对于他来说是上海只是他的一站，他是一个亚洲巡演。
那
我看那个有人拍视频，他在这个上海喜剧周，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好像登场也说汉语啊，就是也说了一些这个普通话什么的。
对对对，甚至他这个还拍了油管，就是找人这个，相当于是怎么说，让那个机翻中文，然后他去对着学，他想想清楚应该怎么说哪几句话，哪几个装傻的词儿，哪几句吐槽的词儿。然后就找那个中文去给翻译翻译软件吧，然后给翻译上去练去，这么一个油管还挺有意思，
还挺厉害的，是一个学习能力挺强的一个，
对，
学习能力不强也没法跟特别吉祥好啊，
确实，
而且婚姻也就持续了两年多，好像，
对，
确实不长，
对，
应该满打满算能算是四年，但是他这个通报会可能已经就是已经离婚了之后才发的这个。
对对，好像实际好像只持续了两年多。
对，我看那个网上说就他跟藤原纪香决定离婚是双方带着自己各自的父母坐在一起商量，然后最终达成共识就是离婚了。就是那种就提前商量好了，好，那就离婚了。然后呢，这个前几年我再补充个信息什么呢，就是这个藤原纪香前年不就是结婚了吗，2016年就结婚了，跟这个叫片冈爱之助，就是一个著名的歌舞伎演员，咱们比较熟悉的角色可能就是半泽直树里面有一个娘娘腔的这个检察官，
对
啊，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他是个著名的歌舞伎演员，这两个人2016年结婚了，
也都是再婚
再婚再婚。
然后我看这个都管这演员，我看弹幕上都管他叫娘娘嘛，
黑心娘娘，
黑心娘娘，
对，黑心娘娘，
绝活是掏鸟，
但
说这个进这个梨园啊，就是这歌舞伎演员，
梨园还行，
这当歌舞伎演员的这个妻子是挺遭罪的，
是吗？
对对，说歌舞伎演员是那种非常传统的那种观念，然后所有人进入这个学习也都是耳濡目染或者言传身教，都是保留了很多旧社会的陋习，旧时代的陋习啊，
就剩陋习了，
对，就除了 手法呀、身段啊、这个曲艺啊传承下来以外，剩下传承的都是陋习，
生活作风全是陋习。
对，生活作风方面全是陋习。
啊、
嗯，而且
甭管什么明星进家门，该做饭做饭，该不让上桌不让上桌。
啊，是吗？
对，而且就是经常被爆出来说这个歌舞伎演员的私生活非常混乱。嗯，
啊、对。
那
对
前两年那个一家自杀，
自杀那个
啊，
嗯，那个就更怪了。那个到现在就是，因为协助他人自杀是要判刑的嘛，
对，
或者说甚至就是怀疑他是逼迫他父母自杀嘛，
嗯
嗯，但是现在也没再有后续了，嗯，
也没正式判呢，应该是
就不提了，好像就。
就新闻上好像确实最近没再报他，嗯，
顾不上他了。这去年年底这个当当，今年是那个那棒球这个
对
大
股
啊，你这顾不上他了，
确实。
哦，那再说下一个，
行，
镇
内基本就是这样，
镇内基本上咱们先给大家上一前菜吧，等就是，
嗯，
上一前菜吧，嗯。
心が今とても穏やかなのはこの日を迎えられた意味を何よりも尊く感じているから特別なことなど
下面来王炸啊！
王炸，王炸，先把王炸上来，我怕这个镇内和藤原纪香啊太古早。
哎
啊，
这观众听这第一个呢，可能已经这个够了差不多了
啊，
所以赶紧上一王炸，
上一王炸，
把这个观众的口味兴趣调动起来。
哎、王炸中的王炸，真的是，
嗯嗯，
俩猫四个二。
对对对对对，属于这种，是俩猫带四个二，没炸，
就六张牌，一看俩猫四个二，
对，
啊，
这正经是有味道的一个，
对，有味道。李贝老师，你继续说，
我接着，
嗯，
昂扎式的杜不见
啊，
嗯，
这组就是可能说组合。大家也不知道，但是说的这个段子没准大家都看过，
嗯，
对吧，这属于是这个让日本人先知道中国春晚的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这是分别是被两组不同的抄袭然后上了两次春晚，
对，
然后这事儿主要还是就是人家已经就是在日本都知道这事儿了，然后也就是他们这个段子被中国人抄袭，
嗯，
已经是当时就是刚出这个事儿的时候，对于他们来算一梗了
啊、
哦。嗯，对，
甚至还正式这个声明，他们这个是人力社的组合，他们这个 Angia 是主要就做这种误会短剧。
嗯，
如果就是真的是当时看春晚这几个这个段子的时候，可能就很明显能看出他们的风格，所以这个见抄也见得特别清晰。
嗯，
基本没什么可。还手之力，两位，一位是这个渡部健，另外一个是尔岛一哉。
嗯
嗯，
这个尔岛一哉其实稍微提一下，就是如果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新娘的，这不就是这个半泽直树吗？
嗯
嗯，
尔岛一哉也参演了这个半泽直树二。
对，
嗯，
应该是后半段的那个一个这个一个算是一个配角吧，
嗯、
也算是不错。嗯。昂扎式的话就是说杜布本人哈、
嗯、
就是说属于是人类社就是比较经典的这种短剧组合，演了很多很多短剧，他个人红了之后就不怎么演段子了、
嗯、
基本就开始上电视了，
嗯，
他的这个人设就是这个美食，
嗯，
还有一个就是自律，像看这个搞笑综艺有一个叫 Ami Talk，
嗯，
一般香港还是台湾那边会翻译成这个雨后敢死队，他们
雨后敢死队，
雨后敢死队，
对对、
嗯，
这组他们经常就是有什么，比如贪吃的艺人，然后这个咱这杜不见就坐对面， 坐对面就是属于是一个正面角色，人家是就是贪吃长胖，
嗯，
馋，
嗯，
他就是自律，
嗯，
然后不偷吃，这个好美食，整个这个形象非常高大，
嗯，
形象这么好，然后他这个整个这段的实力啊，包括这个综艺上这个接梗这实力也非常强，
是，
对，
嗯。就是我后来回忆了一下，就是这几年看这个 My Talk， 就是雨后谈，雨后谈，有好多期其实都是杜不见作为厨坛那边的主说，就
比如说对
leader， 什么这个嘻哈艺人，我记得就是杜不见，对吧？就日本嘻哈艺人讲日本嘻哈地下怎么发展，九十年代怎么到现在啊，什么 Creepy Nuts 什么，这是杜不见讲的。然后还有棒、
嗯、
高中棒球艺人，
嗯，
等等吧，这些就是他对除了搞笑本身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也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说明他的这个业务能力是不错。
没错，而且他有大量的美食节目，
对，
然后在搞笑节目上也都是在很多在聊美食，他还出过很多本书，
对对对，
探店的呀，然后简单的什么菜谱啊什么都出过，嗯
嗯,
嗯，是一个基本上在我开始看搞笑综艺这几年以后，他跟搞笑就没什么关系了。
对，
嗯，偶尔被人损也都是损说他是介绍的饭馆不好吃啊，或者他拿美食来靠美食来上这个搞笑节目啊什么之类的，被人有时候被人挤的。对，嗯，
基本上就他这思路很清晰，就日本人喜欢什么，喜欢棒球，
嗯，
喜欢漫画，然后喜欢这个美食，美食节目收视率最高，
嗯
嗯，
就喜欢什么他就来什么，然后他确实他有东西，这个美食介绍他现在都很厉害，然后自己独到的这些店他都说得很清楚，
嗯，
对，嗯，
但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纯搞笑硬核搞笑就没那么赚钱，
嗯
嗯，
肯定的。
而且我明显就是他心不在这儿。你看他搭档还是一直在玩梗抛梗，然后永远都被人叫错名字，就只玩这一个梗，也玩了巨多年。
口技慢点用。
对，小岛大岛什么什么这岛那岛的，说啊不是是儿岛，就大概是这个来回来去。嗯，对
对。
属于那什么马冬梅马什么梅冬什么梅，
完全是一个级别的。
对，
就说杜不见已经是红到这种程度了，他自己也有什么常规节目，包括这个行列啊，什么国王的早午餐，就基本都是黄金档或者晨间这种时段的这种节目。
嗯
嗯，
之后就跟这个佐佐木希公布结婚了。
嗯，
这也是前几年这个日本国民级的大美女。
嗯,
嗯，
刚才说藤原纪香大家不认识，佐佐木希总该认识了吧。
对对对对，
对吧，
嗯，也不好说，我们的听众可能我觉得对日本的
都是、
对，就是电影啊剧啊可能不是特别熟。嗯，
是达麻认识，佐佐木希不认识。
是达麻可能
是达麻有货呀、啊、主要是。
是达麻认识的可能一是不多，二是我们可能还得占一点功劳。
说呀、
啊、
主要是
功劳。对对对对，
连人做多少期节目，
真是，再说是麻自己都快知道了我感觉。
这个结婚属于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像
嗯
近几年可能就是最大的消息，就是他和这个山里亮太跟苍井优，
对，
这属于是两个比较重大的这种结婚。
嗯
嗯，
他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时候可能下架的说法会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确实佐佐木希是真没作品，
嗯，
对，演技也不行，
对，基本就是纯好看，
嗯。
然后明显上可能收入上还真的是杜不见更多
哦，
对，但是他们等于也是，但是也是很震惊，包括那个时候上节目也是都是拿佐佐木希做梗，
嗯，
像本身杜不见就是能被人稍微挤兑挤兑稍微吐槽吐槽的这种人，尤其是在这个就刚才提的 Ami Talk 里就经常说他之前有一个梗，就是说比如像明太子配什么都很配，
嗯，
竹轮配什么都很配，他就很快、
嗯、
随便说一个竹轮配什么，竹轮配什么，
嗯，
结果供货就给他抛的梗就是佐佐木希配什么都很配
啊、
就吃了然后直接是人了
啊，
就经常就是反正基本上节目经常会提佐佐木希，然后或者说会以羡慕的眼神去看他。
嗯，
就都是搞笑艺人，都是那种就是以嫉妒的表情，就是说啊，你能娶佐佐木希，
是
都属于是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还挺美满，因为相对来说两个人级别还比较接近，
是
结婚了，然后隔了一年就生了孩子，
对，
再隔两年
就爆了，
就爆了，就被爆。他这个布伦呢，他这个属于是，量大质也好
哦，
属于是这个，他等于是不是说一般人，咱说布伦就是说一个两个
啊、
哦，他这就没数了都
啊。
哦就报，反正就 A 子 B 子，反正一溜够，然后什么人都有，然后也不挑这个年龄，也不挑这个职业，
哎，
有这普通人，就是像这个一般人说可能出轨，一般是找一些这个都是明星啊，或者说都是这种上综艺的、上电视的人，他有的真的就是这个素人、粉丝之类的，他就或者说那种聚会上的这种认识的女生，
嗯，
感觉非常。怎么说呀、啊？就是有点太这工具化了，
是
就是有点太好色了。
就他这个就爆出来以后啊，就是这个从这个人数到年龄到职业等等这些啊，就匪夷所思。我只能我这以后我只能是用匪夷所思来形容。
嗯
哦，你就感觉他包括后面。啊，不是，包括这个，后来不是有这个其中的公司职员，
嗯，
通过文春报说他怎么约会呢？这我觉得不能算是约会了，就他怎么这个出轨呢？
啊、
是在六本木的多功能厕所。就是什么叫多功能厕所呢？就是这个咱们现在也能看见，比较再好的一些商场，就是这个专门供残障人士使用那种厕所，就是这个马桶两边有这个这个。柱子可以把一下啊什么的，这种空间比较大、
嗯、
啊，重点是空间比较大的这种厕所。这公司支援的一般女性呢，就是说呢，都不见呢，就会在六本木的这种应该算大商场吧，或者是什么建筑，
六本木 Hills，
对，六本木 Hills， 然后就会在地下徘徊啊，在地下二层到四层徘徊，确定没有人之后，给他发信息说到多功能厕所来，
对
啊，然后事后还说给人10000块钱什么的。一万日元啊，同志们，不是一万人民币，一万日元。就我当时2020年已经被许晨影响开始看日本搞笑综艺了。然后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有疾病，你知道吗？
嗯
嗯，对，
就他不是说可能我们常见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新闻，就比如说可能男女结婚，然后很多年了，或者在一起很多年了。或者是某种原因，反正他有新喜欢的人了，然后他出轨了或者什么什么原因，他这个就完全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有点变态的心理的感觉，
嗯，
是吧，就是这种无论是数量还是形式，嗯，
我觉得是有点就是不正常的性癖或者性怎么说呀，叫什么性瘾可能是。
对，
总而言之，就感觉这个不是一个正常，就是即使虽然不伦这事儿不是个正常的事儿，但是在不正常的事里面，它也属于不正常的。
确实，
嗯。
然后因为这个他的这件事儿，
嗯，
就是这个法律上又明确规定了多功能厕所不包括这个行为，是不是法律直接修改了多功能厕所是主要为残障人士和母婴准备的啊，不而不是用来这个进行性行为的，嗯，
真服了，
这
是以一己之力改变法律，
为他立法，
嗯，
这事儿爆出来之后好多人都说你先给我给多功能厕所道歉，
对
对，
他直接的影响就刚才提到，前一个镇内智则是他求婚婚礼上唱的这个可口可乐的这首歌，
嗯，
本身是婚礼上常用的一首歌，
嗯，
但是后来在这日本的这个搞笑节目《水曜日的 Downtown》里做了一个这个等于调查，
嗯，
就没人用了
啊，
就震那之后没人敢用这个歌了，太惨了，
太惨了。
像他就是现在六本木 Hills 怎么也就 SKP 那种感觉，那么一地儿没人敢去这东登厕所了。
嗯，
你说人残疾人买个东西，这买点贵东西，这进不去了。
对，哎，
而且这个事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你说别人这说物化女性，他这正经是物化女性，他完全是泄欲。
对，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对这个人基本没有任何人能原谅，不管是男性还
是女性，除了他媳妇儿
是吧？除了他媳妇儿
哦，
没耽误。这前去年还刚生的二胎，
是
有点过分了，我觉得
是。
嗯，
这属于就是很多人都说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不离，因为日本这么一个舆论环境对这种不伦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宽容了，
嗯，
尤其是对男性不伦，
嗯，
但也没想到这个当事人能宽容到这个地步，
这种程度。对，
说不好听的，别人现在看见佐佐木希心里都犯嘀咕，
哎，就不知道怎么想啊，这当然是人家自己的那个事儿了。但我反正我从知道这个事儿到现在，然后我都不太能理解，就是第一我不能理解杜不见的行为，第二我不能理解就是、
嗯、
就是佐佐木希是怎么想的。哦，
确实，
嗯，就可能他们就他们自己的一套准则吧，或者怎么样，嗯，因为这确实太过了，
确实，
嗯。
有的时候也可以说，就是有的人会事后分析哈，虽然没有什么依据，
嗯，
就是杜不见本身刚才说了什么自律艺人
哦，
然后这个美食，他等于就是感觉为了成功做了很多很多努力，
嗯，
然后又对这个等于又取了一个非常好，就是很完美的一个道路，
是，
他大概就是压抑了很多这个欲望，等于这个邪念全溢出来了，就。怎么说？这努力工作欲化为性欲呗，就干坏事儿呗。
哎呀，这就不理解了。但是他所有的这些付出啊，说实话，其实有回报的。
嗯，
对吧？就是他不是说，哎，我付出没有回报，然后我可能就想出什么坏招什么的。但他付出是有回报的，我反正真的是完全无法接受，也完全无法理解。然后以及就是包括这个过了2020年，现在2024年嘛。过了几年以后，包括他又，尝试回归吧，对吧？做了上了那个，奶奶浓汤，那个时候是上田吧，还是
有田
那个
有田
对有田那个节目，就是说如果这个，退休了那个节目，对吧？
对，
包括他
紧急退圈嘛，
啊、
嗯，
对，
包括像那个上千鸟节目上了两回了吧，这就是这个什么唱子这个节目，你感觉就是给
真没少上，
对，这你感觉就是在给杜不见在铺路，就是给他铺各种这个回归的路线，尤其是千鸟的这个节目，就是特别明显，就是拿他这些事儿然后去开玩笑，然后说啊，你什么样节目不能这么说，你什么样节目不能那么说，就是就他的这种，我对他的这种不理解和反感，就是即使我看千鸟这样的节目，我都会甚至对这个节目本身就感觉有点反感。
对，
就我理解不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行为怎么会这么快就会被接受，然后他开始回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那究竟是谁承担了这些问题的责任呢？嗯，
去多功能厕所吗？这不立法了吗？
啊、对，立法了是吧？啊，就反正就是不能接受啊。
其实刚才正好不是许晨也提到说，就是日本有很多这种，就是说你的人设就是不好的，人设就是这些丑闻的这种情况。
嗯，
但是他就在节目上不停的放映，不停的让大众去接受他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弱点，是一个短处，被所有人都抓住了嘛。其实他们捞的这个手段也很直接，像最开始准备上这个24小时不准笑嘛。
对。
但是就是24小时不准笑，人自己黄了，没放成。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4小时不准笑是这个当趟的一档年末的，算是搞笑中的春晚了，对吧？
嗯，
他牛逼的时候是在同一天跟红白歌会然后对着干，
对，
然后到这个节目黄之前，我记得好像我看网上说这个24小时不准笑其实比红白歌会还要牛逼，
对。 因为红白合会其实分时段它的收视率波动还是有点大
哦。然后呢我记得我不知道我记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但我记得就是他出了这事以后24小时不取消其实是录了杜不见的部分，但是最后好像没放，
都是这么传的，我是听过这种说法、
哦、
也说是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被很多人投诉、
哦、
可能也是24小时不准像没有继续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哎、
因为其实24小时不准像这个就有刚才我说的，就是让一个所谓这种有丑闻的艺人
嗯，
在这个节目里被整，因为24小时不准像他是有一些这种身体上的惩罚，
对，
然后暴露系的这种搞笑，就是让你说白了你在节目上受苦，让你的这个痛点被观众们猛打之后大家就能消解了，
对，就等于让这个观众脱敏吧，就是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
嗯、
等于不管是像阿里派就是不管是有田
嗯，
还是说像刚才说的千鸟、
嗯、
千鸟甚至不只是说在他们都是这个阿贝玛这个网络电视台
对
捞，千鸟甚至拉着他上了网飞的 Talking Survivor、
哦、
这个叫爆笑悲剧王的第二季、哦哦、
对，我看了那个千鸟的这个和网飞的这个剧，就简直是感觉真的是就是硬捞杜不见呀、
嗯、
而且给了杜不见一个就是不能不给他的，就是他都已经在节目里边把自己都已经放到泥里边了，放到地面上让大家踩，然后一直在说自己的这个丑闻了，就到最后大家说什么事儿也不可能比他这炸，然后我都已经在节目里边我都有点看烦了，就是我都最后都希望就是这个悲剧王赶紧结束吧，就最后的所谓的就是这一季最成功的肯定也要颁给他，就太无趣了，硬捞就属于
真是有点硬捞、
哦、
就经常是看到有他就心里就想别捞了、
嗯、对，
哎，反正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又用一个就中立一点的视角说他现在确实是更好笑了，
嗯，
他就怎么说就这个人怎么说呀，就是他原来是有这种黄金档的这个内容，
嗯，
他现在把那些东西反而都变成就是抛弃掉了，就单纯的把自己就做一个纯搞笑的人，
对，
不管是什么穿一个那种双重鞋舌的耐克鞋，
嗯，
就是你这个状态你还配穿这么、
嗯、对对对对对，让你选说让你选哪双鞋，他选了一个双一个可能跟Sakai合作款吧，然后选了一个俩鞋舌的，说你这个状态你还配就是这么高调吗，你这个错了。
嗯，但是我是觉得我反正是平常心
啊，
我是都已经觉得你让他回归就回归呗，我不知道日本的电视观众会怎么想啊，就是他没完没了翻来覆去在说，在所有节目里边说了好多遍他的这个丑闻了，我都觉得让他正常工作吧行吗，如果你们非要让他工作的话我也没有意见，你就
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什么事情肯定他都有一个相对的范围，就是你承担的责任什么什么也好，如果你想让他回来工作的话，让他回来工作，肯定有观众是能接受的，也肯定有观众是接受不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
但是你反反复复来捞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有点烦，特别特别烦。
对，真的是让我要说，就我一看见他，我就知道，哎呀，这期节目里又是这些事儿。嗯，就是现在给我一种，我有 PTSD， 就是我在搞笑综艺里边看见他，我就知道完了，就没完没了得围绕他说，嗯，
对。然后他也拿出那个就三眉打眼那劲儿，你知道吗？就是
对，
就是那个谁说我都巨委屈什么那个我那个
巨丧
低三下四什么的，
嗯，
就太烦了，就让
就不是就是审美疲劳了，疲劳了，嗯。
他基本上节目就得被人踩两脚，就做好这准备了，
嗯。
而且经常也会像千鸟，最近不是他那个阿贝玛那个节目机会的时间要又找他来了吗？
又是他，对，嗯。
就是配那么几个嘛，然后什么大胸偶像的互动，
对，
什么后辈模仿后辈的段子，基本就是尽可能的戳他的痛点，然后羞辱羞辱他，然后让他展示一下他 宝刀不老的宝搞笑实力。
对，实力是有的，但是真的好烦呀。
嗯，
建议就是还是别捞
啊。
提一个额外，就是他之前不是也是在疫情期间就赎罪嘛？
嗯
嗯，
在这个驻地市场又说什么干活？
对对
对。
但是非常不能理解的是，就是他真的稍微捞回来一点之后，能上这个网络节目之后，
嗯，
他其实有一个算是固定的收入来源，是给人婚礼串串场讲讲话。
哦哦，司仪是吧？
对对对，干那么两下子。
哦，对对 对, 对，
他又不是纯主持节目，但是他就是讲讲这个自己的这个什么，拿自己这布伦这个当梗
啊、
哦。他到人结婚，他还是接着玩这个梗
啊。
你就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人就是说想着进入这婚姻的殿堂，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开端先来一杜不见。
对，而且歌都不放了，为什么他能？
是、
啊，哎，
那歌不没人用了，为什么却让他来讲话呀？嗯，
你说这但凡这个参加婚礼的这个亲朋好友们想上个厕所，心里都得嘀咕。基本就是这样了
啊。
再往下说，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世界的艺人，但是可能大家不一定认识哈。奥黛丽的《春日紧张》，
哎
，Tooth，Tooth，Tooth，
嗯，
这哥们儿属于是奥黛丽，属于是在现在的日本这个地位相当的高，
是。
可能表面上没显着，但是确实这票房号召力，听前几期的节目大家应该也知道。
对，这上了这个巨蛋，第一个在巨蛋做这个专场的搞笑艺人，然后我前后这个动用了27人次来抽票，居然没一张都没中，我操，没法想象。
就没看成，
而且我，而对没看成，而且我看明明就不是说就19万人申请吗？然后巨蛋就算不是全开，也能开个4万人吧？那也是5:1的比例啊！我怎么是27投0中啊？我他妈投半场投篮，没准都他妈没准能中一个吧？
不是，那你要这么想，凯恩啊，赶上120年夺冠了，你怎么？
哎、不是，你得看对面。那个谁来着
啊？
从参加一线队开始就年年是冠军
啊。那个科曼
啊，科曼从他妈出道就是他妈在巴黎，
对，
然后巴黎完了之后去的那个拜仁、
啊，
这是他职业生涯以来第一年没拿冠军。哎呦我天呀！
那你像你这个跟那个人家药厂120年啊。让哈利凯恩给赶上了、
嗯、然后网络配信、
啊、
就是网络直播的售、啊、卖票还卖了13万还是14万人吧。 这个票房号召力我觉得是日本第一了吧、
嗯、
第一，就是所有当红的搞笑艺人应该都干不过他。
嗯，
就是因为我看了看，比如说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确实很多年没有这个线下专场了，
嗯，
然后他们也就在线下不演小剧场，然后自己也没有巡演，然后呢跟那种长期巡演的艺人说实话也没法比，比如说三明治人，
嗯，
虽然国民度一直特别高，然后常年在什么日本人气搞笑艺人上一都是前10，甚至一直都是前5、前3，
嗯，
但是他每年都有大量的巡演。
对，
所以三明治人的专场都是几100人、1000人，因为他的线下演出太多了。这个可能确实是没法比较。我要是我也不能跟三明治人说你5年别演了，你 你憋一憋票房，你看看跟奥黛丽掰掰掰一掰，
掰掰
这个确实也没法做到，没法这么就是横向来比。
对对对。
但是确实这个动员人数我觉得是相当高相当高了。
对。
啊、可能比不了什么，就是比如说音乐类的超一线。
啊、
嗯、
对。
嗯，比如说可能比不了什么宇多田光啊，或者什么追兵临琴啊，或者什么王牛啊，肯定比不了这些。嗯，但是在搞笑艺人界我觉得可能应该是独一无二了，应该是。我觉得谁开可能都干不过了。
反正至少到2024年4月份的当下，奥黛丽应该是票房第一吧？这么说没毛病吧？
没问题，没问题。嗯，就以这个时间段来说，我觉得任何搞笑艺人，在今年都动员不了这么多人来看。我觉得，当趟那松本人志现在从法庭里出来，说卖半年票，我觉得都未必卖得完东南。
啊、
哦，
那别说，我挺想去看。其实我原来有票，
是吗？
啊，是吗？
啊，情况稍微有点复杂，反正也是朋友送给我票了，
哦、
但是我就是等于上班没能去成、
哦，
我又送给另外一个就是奥黛丽的铁粉，
哦、
他
哦，
我们周围认识的奥黛丽粉丝，国内的这些，
嗯、
哦，全军覆没。
就
奥黛丽的粉丝其实还挺多的，因为奥黛丽他们也做这个日本偶像的这个节目，
嗯，
日向版的节目，所以也有一些偶像宅在国内喜欢奥黛丽。
哦，
但这帮人加一块也没抽着。
我不知道这帮人有多少人，反正我是27人次啊，我抽了4轮，最后两倒数第二轮，我抽一共四轮吧。闫飞应该在自己抽，然后我也抽过，然后第三轮的时候，
嗯，
我动用了身边所有在日本的朋友，几乎是，然后那一次动用大概17、18个人，第一轮、第二轮、第四轮都最后一轮就是最后一轮都是我们自己在抽，总共加一起27次，
嗯，
零中。
许晨，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嗯，
我觉得这唯一说明的问题。就是你在日本的朋友还不够多，我觉得要是千叶雄喜的话，肯定他妈能抽到。
嗯，那你这么说，我觉得也是，嗯，就是。不是，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么难，或者是我们这么不走运
哦，
嗯、就能有这么多四轮27次人次都没有抽中，这他妈什么概率啊！我操，嗯，
哎，咱们说这么多啊，不是为了赞扬奥黛丽，
对对对，
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的这个叫春日的穿粉背心男的不伦的事儿，因为他太有名了，
太有名了，
太有名了。
这组正经是也是 M 一漫才大赛的这个亚军冠，
正经不是冠军，
正经不是冠军，冠军没有他们红，
对，
冠军没有他们红，
但冠军也塌房了，咱们后面
也对，到时候也能提到，
嗯，
他们等于是其实还就是最开始冠军之后，春日非常红，
嗯，
春日他等于人设非常直接，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分头，
嗯，
加上一个粉红背心，走路非常缓慢，然后一说话就是特别，就是大家能想到这个装傻是什么样，他基本就是一个什么样，
嗯，
人设也非常夸张，不管是说这个自己多少年就住这个，他叫这个和睦庄，
和睦庄
就真的是一破房子，
嗯，
对，
然后就是抠门，一个是抠门，一个住这破房子，整个他这个人设。当时就是在日本各大节目巡回演出，
对，
嗯，
他有一个经典的梗，就是这个、
嗯、
他节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是洗澡，日本这种便宜的公共澡堂是限时的，
嗯，
对，
这种投币式的这种澡堂，老澡堂，他就怕时间不够，他就等于是他先出门在家，就出门之前先打好这脑袋上这泡沫，
对，
香波都弄好了，边走到那儿弄踏实，直接洗，就为了省点钱。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经典，在电视上说过无数遍，就是就在家挤上了这个洗发水，然后往澡堂走，然后到那儿了，脱好衣服直接就开始哎搓脑洗头发。嗯，是一个巨夸张巨口，他的房子一直住到了他拿了亚军成了名，然后在结婚之前就经历了好多年才换房子。
嗯，
他中间有了钱有了名有了女朋友以后仍然住在那儿，而且那是一个就是以现在来说几乎难以想象，那是一个没有独立浴室的房子，所以他才去公共澡堂洗澡。
对，我记得他那房子当时节目里头还拿那个小弹珠量过，就那房子也没平地
啊，
就你弹珠放地上之后，那弹珠咕噜咕噜咕噜就往一边滚，你记得吗？
嗯嗯，然后他的人设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是一个喜欢健身，然后没有看起来说话不经大脑，然后却又极度自信，总是在说春，然后总是你自己叫自己的名字，我春日是那种百年一遇的天才什么，是总是说这种话。
嗯，
这是他的怎么说舞台或者是演绎的一个表现。
对，
嗯，
虽然在一个奥黛丽的这个翻拍奥黛丽的剧里边有点展示出他好像本人也就是这样没人对，就是简直是被若琳控制的一个
玩偶
人偶，对对对，不太有什么自己的思想，或者有思想但完全没追求
啊
的这么一个人，所有的事业以及这个动力全是由若琳推动他的。
嗯，
而他只需要一直保持着自信、乐观和能量就行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嗯，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以他们为原型来拍的，其实不是以他们，是以他和
山里亮太。
若林正宫和山里亮太。
对对，以这两个人为原型来拍的这个叫。
但是我还有热情。
哦，我差点说成那个他们俩那个主题那个拼盘叫缺了什么的两个人。
啊、
对对对，
不足二人。
不足二人。嗯，
对，
嗯那个电视剧，怎么说，后半段还行，前半段是苦情，就是艰难的时刻，
吃苦耐劳戏呗，
吃苦耐劳戏就拍的稍微有点多了。对对对，
基本看到八集。
嗯，
都还这俩人还都苦的不行呢。
没错，嗯，我还是挺想看他们稍微风光一点的时候多一点。
嗯，但是确实是就是这组是真是比较苦，
对，或者是至少再多演一些拿了 M1 刚拿，不是拿了 M1， 他们没拿刚得完第二得完亚军之后的那段时间，其实我还挺感兴趣，但是没有。戏份不多。
他这个电视剧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真实，就是其实春日虽然事业上确实是都是被若琳这样掌控，包括综艺上也是若琳的提线木偶。
嗯，
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人在这个生活中跟他这个人设是等于完全相反。
嗯，
他是属于是一个努力家，就是他也有一个可以说叫名场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过的水曜日的 Downtown 这个节目里。
嗯嗯，
就让他等着，让他待着。
对，
嗯，
他耗这人就真能耗这个一天。
对，
没错。
我记得当时看是什么，是叫什么假说，叫就如果约吃饭能等你多长时间那个假说嘛。
嗯，
人家可能三十分钟有十几分钟的就差不多炸了。大哥约好在地铁口就在那站着。
嗯，
是吧？我记得好站了他们好几个小时，最后坐地铁回家了。
他这个不在节目上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比较认真，然后不善言语，然后属于是也是比较奇特，但是可能跟他的这个角色是比较区别比较大的。
嗯，
而且
另外
我补充一点啊，他作为搞笑艺人即使在舞台上他也不善言语他有过无数次被人说在整个综艺录制过程中没说三句话，
就是傻笑。
对， 想主动发言的时候根本就找不着气口，也没有勇气，就是与他们想表演出来的那种什么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个人设完全不一样。
就是装个样子，然后下来就说春日只是在做春日。
对对对，嗯，
就这么个人。
突然想起，其实啊，
嗯，
春日还上过这个山东电视台，不知道大家没看过没有？
没看过，完全不了解。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企划。春日呢，他其实他个人艺人，除了刚才说那人设之外啊，
嗯，
他还是一个就是听话。
嗯，
然后有毅力的人，
嗯，
说让他这个做这个健美操，
嗯，
他就能给拿一个什么世界冠军来，冠军还是亚军，反正能拿个奖
啊。
让他健美，他就正经练的是这种健美选手的级别的程度
啊。
嗯，
然后另外也是一个这个体育的这个企划里，
嗯，
就是他等于是让他练打拳，
哦。
练完了之后呢，他初练到一些成果呢，就是参加这个山东电视台这武林风，这节目啊，这是咱们山东台这个解说就说，哎，这个春日俊章对战咱们这个中国拳王王洪祥，这个春日俊章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笑星，哎，但是这身体还挺好的，然后啪一下就给人牙都给打掉了。基本他在这个中国电视台的这个，这短暂的这一幕，基本就是挨打。
哦，他被打掉了是吗？
他这毕竟不是专业的。
哦，我操，
人家正经是这个拳手。
哎，我提个小疑惑，武林风不是河南电视台的吗？
嘿，哎呦，出事儿了，应该完，记错了。
我记得好像是河南电视台的。
哦，
这么说，按说也是哈。
因为我记得还跟那个什么什么类似于就是什么宣传什么当地什么少林什么之类的，
啊，
还有关还有关系呢。对，当然了，也有没准也没准是我记错了。
广的知识面，
嗯，我们就不在此这个过多的
啊
研讨了。嗯，
是是是，反正这段视频网上也可以搜到，大家就直接看一眼就行。
哦，是吗？那一会儿我就搜一下，
搜一下。
我还真不知道这段子，
真是挺有意思。
嗯，
他等于是什么考东大，
嗯，
包括这个什么去各种外国，基本就是有什么苦活他都来
啊。
对，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艺人。嗯，
对。但是真赚钱，就是咱们说这个住和睦庄的时候，
嗯，
他都有什么几亿的存款，但是日元啊，
嗯
嗯，
说这么多，就是他等于是没红的时候就已经跟他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Kumi-san 久美，
嗯，
女士就是谈恋爱，
嗯，
他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怎么说，就熟女控吧，
嗯，
然后他的，
嗯，
对对对，
因为其实也大概露过脸，就不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女性，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还挺忠贞的，就你看又很有钱，
嗯，
很早火，
嗯，
然后还跟着女朋友，就是等于也是
爱情长跑。
爱情长跑，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当时有一个段子是什么，就是他刚红的时候就爆出跟现在的女朋友这个就是交往，
嗯。
但是因为这个周刊杂志觉得这人长得太普通了，
嗯，
就觉得不估计不是谈恋爱，就给录过去了。这你说这事儿干的够寒碜人的，
哎，服了。
等于是隔了十来年之后，等于是在那个《人类观察》这个节目上，就这个节目可能是泛日综圈的人还是有可能会看过的比较火的一个节目嘛。
嗯，
对，
多多少少看过一些 cut 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些经典的这种，可能短视频会出一些东西。
嗯，
等于春日整个的求婚过程都在这个《人类观察》这个节目里去展示了，也属于直播求婚。
对，
嗯，
对，等于是先是跟这个亲朋好友一块儿说这个女朋友这个久美的这个想要什么。求婚的场景，
嗯，
然后又到一个什么教堂吧，然后大家又请这个知名的这个民谣组合柚子去现场表演，
嗯，
春日又开始这个跟这个一起合奏弹钢琴，这发挥他这个个人的能吃苦的这个特色呗，然后接着练呗，
勤学苦练，
对，然后等于是最后这个求婚 其实是想有一个整蛊效果的，
嗯，
就是在这个教堂的那么一个布景吧，然后那个箱子里突然，应该是那种发言讲台那块儿，若琳突然窜出来，
嗯，
等于是吓你一跳，就是说你搭档在这儿给你来一个 Dokili 整蛊，
哦，嗯，
结果若琳出来之后，那哭的都跟什么似的，那鼻涕眼泪一泪的，
对，大鼻涕甩一地那种的，我操，
这真是
啊，
若琳那直接崩溃了，因为确实是那么多年的组合关系又那么好，都是同学，
嗯，
包括其实现在若琳跟这个九美本身俩人关系其实也挺好的
啊，
等于都是
这么多年了，
很感动，
嗯，
看了这个节目，这也算是一个黄金档节目，大家都为了他们的这种爱情祝福，
嗯。
结果十天之后，这除了周刊文春，就是这个 Friday 日本最知名的这个八卦杂志，
嗯，
拍到聚会之后，带着这个金发女性回家，回就是这和睦庄
啊，
嗯，
你是说这是出轨，人家也不嫌弃，
嗯，
当然是有很多解释，包括其实这个事儿处理的算是比较好的，
嗯。
怎么说，其实以春日的视角说比较好，就是他并没有造成特别特别严重的对于他们工作的影响，
嗯，
但是其实这个事儿想想真的是很恶心，
嗯，
就是你在这么一个等了你这么久的一个女朋友，然后你们又这么浪漫的这么求婚，然后等于全日本的人都关注你，
对，
但是你还出轨了，而且就是在婚前，
对，
这个事儿稍微有一点特殊的一点，就是他只能叫出轨，
嗯，
因为他没结婚，
对，他不叫婚内不伦，这不属于大宝一上来纠正我的这个大范畴
啊，
对，
嗯，
还不能算不伦，
对，
非常神奇的就是这个事儿居然就是咱们已经说了，这个所有的铺垫都有了，这人特别红，然后大家都祝福他们的恋爱，
嗯，
然后所有人都关注，
嗯，
然后你来一个出轨，按理说这人应该被踩到谷底，
嗯，对，
但居然就稀里糊涂歇了一会儿之后，歇了半年，跟偶像的综艺都没换人，
嗯，
按说偶像综艺是最不能接触这种这个
渣男的
污点艺人，
嗯，
对
对
对,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都是短期降嘛，该回的基本的都回去了，包括像一些宠物综艺，
嗯，
包括他们自己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东旦本质是他们广播的一次节目，广播也没有太受影响，
对，没受什么影响，而且感觉也没人，就可能刚回来的时候有人调侃了一下这件事，后来他也没有一直拿着一个做梗，嗯，
对，
他就是也怂了一阵嘛，刚回来的时候，
对，
就是他的坐姿永远都是劈着腿，把两条腿分得特别开，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一帮老的哥们就逗他玩，然后把腿并上什么之类的，然后一开始也弄得不输那种特亮的油头了，然后弄得自己稍微邋遢点，然后一下怂了一下，然后很快也就恢复了，嗯
嗯嗯，这属于也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其实当时就是已经是属于就是这个事儿已经是让所有人都不太能接受了嘛，
嗯，
节目上也道歉，然后跟这个库明桑连线，也是库明桑，这日本人就是有一个很讨厌的，就是你是受害者，你也得作为连带你先谢个罪，
对
对，一块谢罪，
对对对对，啊，包括像佐木佐木希之前也跟着也谢过罪，
是，
对，
我就不太明白，就是说这明明受害者，我凭什么要向这个社会谢罪？我凭什么要给大家道歉？这，
嗯，
是我有什么可道歉的？但他们好像就是这么一个风气吧，算是，对吧？
嗯，
对，
占用了公共空间什么的，
嗯，
公共资源什么的，
对，也一个道理
啊。
嗯，
这事儿
占用了公共厕所。
嗯，然后我想说两点啊，一个是，我没有想到，其实。因为我很少看关于偶像的这个综艺，
嗯，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原来奥黛丽在中国的粉丝是跟有吉一个路径的
啊，
哦，嗯，要不是李卫刚才说的话，就是有吉是因为 AKB 嘛，
对，
嗯，
所以他才被无数这个中国的这个怎么说偶像粉或者宅男文化才认识到他，
嗯，
然后我没有想到奥黛丽原来是也是因为偶像的综艺， 才在中国有了这么多粉丝啊。然后就是那个在他们上东旦之前，不是若琳一直在拍 vlog 吗？
啊，
对对对，
然后
定西装什么的是吧？
对，做宣发什么的，
太好看了。
嗯，
然后其中一期在大马路上碰见春日他老婆了。
嗯，
春日他姥姥，
他老婆
啊，他老婆啊，
在大马路上碰见他了。
哦，
然后就是自己拍 vlog 宣传自己进东段的时候，在路边碰见了春日他老婆
啊。
然后俩人就打招呼说话什么之类的，然后被粉丝骂说是剧本是编好的，说我怎么可能他妈在大马路，因为若琳骑自行车
啊，
然后呢他一直说什么为锻炼体力，他买了一个巨贵自行车嘛，然后拍 vlog， 然后一直在发视频，然后就怎么就在路边就能看见春日他老婆了，结果被网友说是不是剧本啊什么这那的。
确实。
嗯。嗯。
若琳这自行车原来说是想着骑到电视台，
嗯，
没想到这个到东旦这个 live 上也是直接骑着进场，
对，
当时也是效果特别好。
嗯，
其实特别想说，就是现在可能大家真是不觉得这个春日这个出轨是一个什么事儿了。
嗯，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这个东旦这个演出里有一个环节，
嗯
嗯，
就是他们广播里的企划就是这个春日的妻子库米就说这春日太抠，
嗯
嗯，
每次是吃拉面，我想弄一个这个怎么说，应该相当于酱油蛋
啊，
嗯，
想吃个茶鸡蛋不让加
啊，
说你吃拉面这么有味儿，你还200元，你弄一个这鸡蛋不值，不能吃，
嗯，
你琢磨这么一个是日本。应该是曾经有一年是属于跟这个川岛明共同是日本出演节目第一的人，
就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呀？是
应该是
第一，
应该是前年，
前年好像是
前年，
对，
二年
出演第一，是整个电视节目上出演次数最多的人。
嗯
嗯，然后
他等于是两个，
第三是社乐统吧？好像
对，
对对对，
嗯，
他应该是两个公司的统计标准不一样，有一个标准是。还就是川岛明，有一个是春日，
就有一个好像是，带状节目怎么算
啊？对对对对对，包括那个通贩节目，对
对对对，就是你每天同一时间段的节目，如果每天那个8点到8点半都是你，因为川岛明有好几个这样的节目，
早间节目，
他有一个 Love It 嘛，
Love It,
晨间节目，
对
对，就是这个你每天固定时段的这节目和另外一个就是出演单集，就是所有综艺。嗯，不都分别这么上，应该是春日第一。如果要算上这个他的冠名或者他的常驻节目里边等于减少的话，是可能是川岛明是第一。
嗯
嗯，
但就不算这个爆肝这一年，
嗯，
春日也是常年排前十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相当相当有钱。
对，
嗯，
然后等于人家也没塌方耽误赚钱啊。
对，
没错
没错。
不像这镇内和这个都不见都曾经这歇过一阵，包括都不见现在也没缓过来。
嗯
嗯。
然后在东京巨蛋，就是说跟这个他的好朋友也是非常火的这个艺人福娃酱。
嗯，
那
摔跤决定，
嗯，
福娃酱相当于女方代表。
嗯
嗯。
春日相当于男方代表，俩人摔跤谁赢了，
嗯，
春日赢了以后你老婆你再说这个要鸡蛋没戏。
嗯，
哦，
如果要是这个福娃酱赢了的话，那就是咱以后只要吃拉面就有鸡蛋吃，就这一年十几亿来回的这个艺人就争这200块钱这鸡蛋，这摔的那是相当激烈，就感觉确实又练过了，又练过了。
这福娃酱身板子也够壮实，我跟你说，
他这个确实硬件条件是可以，
嗯，
而且我记得在东蛋上。把春日车拉来了吧？
啊，对对，
让春日自己拉动自己的车
啊，
对。
然后呢，在拉的过程中，他不拉到终点的话，若琳就一直往上扔东西。春日一开始我觉得肯定是，当然都是排练过的。
对。
但是春日表现的很惊讶，说：“嗯，我拉就拉呗，你砸呗， 说等会儿这是谁的车呀？然后说这是我的车吗？然后就一直在拿，甚至最后好像拿棒球棍吧，还砸了几个坑之类的。
对，
就反正这
车正经花了不少钱。
对对对，这个抠门形象是一直贯彻到底。
对，
嗯，
本身这车已经是非常出奇的，他花了大钱买了一个奔驰大 G。
对，
哦，
嗯，
我操，那真的是花大钱了。
嗯，对于他来说绝对是花大钱了。嗯，
基本上春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是刚才说了两个都是这个塌房了。
对
对，
有一个是塌房了又走回来了，现在镇内智则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火的单人艺人，地位还是在，
算是万金油嘛，因为我看好多节目他都能当个二，就是那个就协助主麦。
对对对，
嗯，
基本都是副手这么一个角色。
嗯，
也上上出坛。
嗯，
杜不见是一个就是想捞又没捞回来，正给大家带来 PTSD 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
对,
对，
还在努。然后春日是基本上水花就不大。
对，
嗯，而且我觉得也主要是因为一是他没结婚，二是对方是一个素人。
嗯，
对，
是一个一般人。嗯，然后也不会有自己的粉丝来就是疯狂围攻这件事儿。
嗯
嗯。所以那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对，
嗯，然后就聊完三个艺人，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能多给我们留言吧。
嗯，
然后我们也在探讨这个关于怎么更好的向大家介绍日本的搞笑综艺、搞笑艺人，以及从更多的切入口吧，来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一些人格魅力呀、以及这个甚至是业界的一些动态。
嗯
好吧，那感谢。
我补充一下、
啊、
就如果听众您已经是一个对日本搞笑有一定关注和喜爱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推荐一下咱们李威老师自己的这个节目，就是搞笑谈、
嗯、
因为他
宣传环节啊，
哎是、
嗯、
对对对，然后这个因为他这个节目本身对于搞笑节目可能不会像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一样试图介绍很多很多的背景信息来方便大家理解这个事儿，他的这个节目可能对于搞笑的这个关注会更专注啊、和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档次更高一些。
嗨，
对，档次更高一些、
哎、
那个比我们更硬核一些。
对对对、
嗯、
就更硬核一些，包括可能最近的一些节目呀、一些段子呀， M1 的包括短剧之王的一些分析啊什么的，如果您已经是一个就是对搞笑有一些了解的听众的话，那么我们也推荐就李威老师自己的这个节目啊、
嗯、
没错。
哎，
嗯，而且李威老师也都会贴出他提到的很多段子呀，以及和综艺或者哪一期的一些链接。
对，
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看，因为现在 B 站和谐的太快了。
有时候我刚发出来，我就看有朋友说已经看不了了。
是，经常是那种，就是我点个赞或者点个转发，我说现在没时间看，晚点再看，就经常就没了。嗯
嗯
嗯，
非常遗憾。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大家都没人愿意做字幕了，因为被删的太快了，没法传播。那些 B 站的大号大佬们，我看都做的越来越少了。嗯，
一个是这个刚发出来很有可能就发不出来。
嗯
嗯
嗯，一个是确实如果老要重复的补档或者待不了太长时间，对心理的消耗都是挺大的。
是，
没错，
我在搞笑谈也会邀请一些这种做字幕的朋友们去聊一聊他们的那些事儿嘛，然后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反馈，就是这个东西太折磨人了。
嗯，
没错，我记得好像去年有集的下修吧，就没人做吧，好像。
嗯
嗯，每年就等着他下修和冬休，看他吃喝玩乐，挺高兴的。嗯，好吧、
啊，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不来点播，也感谢李卫来做客我们节目。
哎、
应该会接下来至少还有个四五期。
哎，
嗯，
作为一个日本搞笑的一个怎么说第一季吧
啊，
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能也自己摸索一下啊。
嗯
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好，
拜
拜
拜
拜。
拜拜。